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。我想挑战一下大家，问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认为自己是爱主的，你可以举一下手。我得爱主，肯定得爱主是吧？没问题。那第二问题，认为自己是圣洁的，你可以举一下手。我想我们都不敢举这个手，因为我们身上都有瑕疵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圣洁，直到接主耶稣那一天，我们才真的完全圣洁了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五节，以赛亚就当时说，他说那时我有祸了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罪从不洁的人，住在罪从不洁的人中间。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是神呼召使用的先知。他说他自己也是罪从不洁的人，他承认自己的不洁。今天我们虽然是神把我们分别了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寄居在这个地上，这个地是不圣洁的。我们每天眼睛所看见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我们接触的，所遇到的，并不都是干干净净、圣圣洁洁的。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行走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，所以一不小心难免就会沾染污秽。圣洁非常难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当中，刚才读的十六节，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就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圣洁。为什么要圣洁？怎么才能圣洁？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过圣洁的生活，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聚拢我们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，能够认识你，就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活出你的圣洁，就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，也使用你自己的话语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两节是十五到十六节，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他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在原文里面很清楚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就神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发了一个命令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，必须圣洁。一切的事，那指的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每天都要生活，我们方方面面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我们所眼睛要看的，嘴里面要说的，手里面要做的，方方面面都要圣洁。所以我们既然做了神的儿女，就必须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是命令。既然是命令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不能跟神讨价还价，说我今天我圣洁，明天我就不想圣洁了，那不可以。假如不愿意，那就等于放弃了做神儿女的资格。那神为什么这样命令我们呢？我们为什么必须圣洁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，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这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假如不圣洁，就没有资格做神的儿女，就将来就不可能见到主的面。 一个信徒如果生活上不圣洁，他其他方面无论表现得多好，最后都是零，一票否决。就奉献再多，传福音再火热，在教会服侍再热心，如果他的生活上不圣洁，这些都没用。神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只要还有气息，我们就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圣洁。但是我们应该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把这个圣洁当成我们的目标，在方方面面追求圣洁，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怎么追求，如何过圣洁的生活？那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的1章13到16节为我们开了两个方子，是告诉我们有两条：第一，约束自己的心；第二，做顺命的儿女。我们先分享第一方面，约束自己的心。要想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心管住。今天的13节说，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这神说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要约束。那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约束自己，所以神让我们约束，能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心。第二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有责任约束自己的心。一个我们有能力，另一个我们有责任。我们常常向神祷告说，求神你保守我们，但是神在这儿提醒我们，你们要自己要保守自己，你们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。在箴言书的4章23节，神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保守自己的心，就是管住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就管住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。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心管住了，往往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心如果出现了问题，那其他方面100%会出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这个直译过来，这句话就说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是由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。如果水的泉源是清洁的，是干净的，那么流出来的水一定是清洁的。同样，如果我们的心是圣洁的，那么我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圣洁的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圣洁的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外面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啊，生活方面是不是圣洁，与我们的心有关系。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圣洁，决定于我们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。在路加福音的6章45节，主耶稣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这主耶稣说的话真的是这样，心里面所充满的善和恶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，他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通常说啊，这个弟兄他属灵光景很好啊，那个姊妹属灵光景很好，我们通常是怎么判断的？你怎么判断的呢？ 是不是看他这个啊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特别好呢？还是看他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火热呢？还是看他是不是经常传福音呢？其实最能够体现我们属灵光景的地方，不是这些，不是这个祷告的是不是很好听，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多火热，不是传福音怎么样，而是日常的生活。这不是说祷告服侍传福音不重要，重要，而是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最能够反映他的属灵光景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姊妹啊，在教会里面方方面面表现得非常好，那个所有的弟兄姊妹几乎都称赞他，说他很属灵，很有神命。那牧师呢也很器重，所以就给他安排了很多的服侍的岗位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个牧师到这个姊妹家里面一次探访，让这个牧师大跌眼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这个姊妹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姊妹的孩子悄悄地跟这个牧师说，说我妈妈在家里面要是像在教会一样就好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说明这个姊妹是两张皮，教会一个样，家里面一个样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姊妹在教会里面表现的是真实的生命，还是在家里面所表现的是真实的生命？在教会里面众人看到的原来不是他的真实的属灵光景。一个人的心如何我们看不见，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表现与他朝夕相处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。所以他的女儿说，在家里面如果在教会里面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能力约束我们的心，我们也有责任约束我们的心。如果不约束，就会酿成大祸。在创世纪第三章讲的人是这个怎么堕落酿成大祸的这样一个过程，我们都很熟悉。神造了人，然后呢把人就放在了伊甸园里面，同时发出了 一条禁令，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非常熟悉这两节经文，神造了人，然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，那神说这个园里面所有的树上面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常常想，假如亚当和夏娃能够约束自己的心，能够管住自己，整个人类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民与民、国与国、人与人下争，地上又不会有这么多的恶。但是很可惜，当时亚当和夏娃在遇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面对诱惑，他们把神的话放在了一边，没有关注自己的心，没有约束自己。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三节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这是神对夏娃说的话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们仔细考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也为自己，就是你为什么不听话，你为什么不能管住自己的心，你为什么做这傻事，做这糊涂事呢？今天神将我们从罪里面救拔了出来， 我们就真的不能再像亚当和夏娃那样放纵自己，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，约束自己的心，不要让神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。十三节，今天的经文十三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那么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恩呢？那就是我们完全的得赎。我们现在得赎了，被神救赎了，是我们灵魂，但是我们身体现在还是肉体，身体还没有完全得赎。在保罗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身体还是有缺陷的。那什么时候身体完全得赎呢？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活着的信徒和死去的信徒一块借住，那个时候都变成荣耀的身体。那主耶稣在地上复活以后，他那个身体就是荣耀的身体，我们将来也是那样的身体，那就是完全的得赎，也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，完全得赎。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住，这是神说的很清楚。不管我们怎么想，这个真理是不可能改变的，神在这个方面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的。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住，所以我们只有约束自己的心，把自己的心管住太紧了，在所有的事上谨慎，天天提醒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。过圣洁的生活，约束自己的心，才能够专心盼望，一心一意等候主的再来。反过来，正因为我们有这种确确实实的盼望，我们才应当无论如何都不能叫我们的心出现问题，一定要约束自己的心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过圣洁的生活首先必须要约束我们的心，把自己的心看好了。第二方面，做宿命的儿女。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就要做宿命的儿女。今天的经文十四节说，你们既做宿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这儿宿命，宿命是什么意思呢？宿命的意思就是对神的顺从，对神的顺服，就是顺服神，顺从神的命令。宿命或者顺从有两方面的含义，第一，做对的人；第二，做对的事。这就是宿命或者顺服。其实我们常常注重的做对的事啊，我们顺服神就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没错。但是我们忽略了第一个方面，做对的人。所以做对的人就是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主张，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来做某些事。做这件事，我们必须来寻求神的心意，神是不是让我们去做。所谓做对的事，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所有的事都要照神的话去做，对神没有半点怀疑，更不抵触。神要我们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；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；神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神的旨意，无论我们明白不明白，无论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，我们都要甘心乐意的顺从，就从心里面甘心乐意顺从，这就是 送命送福，做到了就是送命的儿女。做对的人，做对的事，是做人在前，做事在后。所以送福非常重要的是做人，人做对了才能做对的事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，扫罗所做的事我们知道不蒙神喜悦，最后被神弃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做对人。在撒母耳记，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3:8-14，我们一起来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你看多严重。这个扫罗啊，他自己以为在服侍神，自己以为在做神的事，结果撒母耳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扫罗被神弃绝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不顺从神的命令，骄傲，自以为是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15:22，撒母耳就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服侍神其实就是在向神献祭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祷告都是在献祭。神说这些还不如听他的话。扫罗自以为在为神做工，撒母耳却说他是糊涂人，做了糊涂的事。扫罗的失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警戒。这件事其实在提醒我们，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这个失败的案例，特别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非常的失败，但是神愿意把这些事放在圣经里面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服侍神，神就一定喜悦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误区啊，我服侍神，神一定喜悦，不一定。神说听命胜于献祭，你做的再多，心里面根本不听，人都没做对，这些都没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心，不要像扫罗那样做糊涂人，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做多少，神都不纪念，都等于零。服侍神之前，首先要做对的人，学会顺服，在神的面前谦谦卑卑，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向我们所做的榜样一样。 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节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重新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耶稣他是神，所以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谦谦卑卑地来到了地上，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以神仆人的身份进入到我们这些罪人中间，然后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我们做，既然做顺命的儿女，那就首先要效法主耶稣，虚己，自己卑微，重新顺服，然后先学主耶稣的谦卑顺服，然后再效法他做事。所以我们要效法有这个先后顺序，先效法耶稣是怎么做在地上作为做人子的，然后效法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去做事的。人做对了才能够保证把事儿做对，人做不对，他做的事儿肯定不会对。今天的经文十四节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我们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是放纵私欲。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是不信神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提到从前，从前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蒙昧无知，蒙昧无知就是不认识神。这两天弟兄姊妹在网上可能看到这样一个消息，就是国内哈尔滨这个地铁的一个发生的事件。在地铁里面有一个姊妹啊传福音，然后一个小伙子在那儿慷慨陈词去反驳这个姊妹，说的好多人觉得在理，他说这个姊妹传福音是文化入侵。这件事啊发生以后，陆续的有持续的发酵，那么有很多的人也借着这个来阐述自己的观点，有主内的也有不信主的。那么我们看这评论呢，我们发现有好多人在咒诅这个小伙子，说他有祸了，像他将来如何如何。那么当其他人也站在这个小伙这一边 发视频也在说这件事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在咒诅。其实他们是蒙昧无知的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还不认识神。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蒙昧无知的。蒙昧无知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任何的事，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认罪悔改，主耶稣都会原谅，都会赦免，怎么可能他就家里就有祸了呢？所以神让我们不要咒诅人，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不明白，在这个评论当中就咒诅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见证。我们不是为这个小伙子说话，是因为他蒙昧无知，将来有一天神开他的眼，他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会赦免。我们以前也跟他一样，别人向我们传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在反驳，我们也说一些对神不敬的话，甚至是亵渎神的话，但是我们今天信了，我们认识神了，我们不再蒙昧无知了，神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认识真理非常重要，我们认识神太重要了。我们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，因为不认识神，不知道圣经里面写的什么，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人的做错了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做什么事都是凭自己的喜好啊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但是今天我们信得住，我们身份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自己这个身份相称。做顺服神的儿女，就应当过圣洁的生活。过圣洁的生活，就是过去一切不顺服神的、神不喜悦的这种生活方式全部弃绝。这个很不容易，所以圣洁难就难在这儿，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全部弃绝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再随从世俗，不再沾染污秽，不再放纵自己，是不是很难？不能与世俗为友，但是我们常常今天与世俗为友，说很难，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杆秤，我们心里面我们管住自己的心，我们追求圣洁，我慢慢的就会弃绝这些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再蒙昧无知，我们越来越认识神，我们的分辨能力也越来越强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，能够辨别清楚前面是个陷阱还是一个平坦的大道。世界上再大的诱惑，我们面对这些都会无动于衷。十五十六节说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，神把我们招了出来做他的儿女，并且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到他那里去见主的容面，这是最大的恩典，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气。所以我们真的应当格外的珍惜，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把这个救恩给丢了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必须圣洁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心，也都有责任管好自己，听神的话，顺服神，做对的人，然后做对的事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，每一天都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圣洁。你要我们约束自己的心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。你要让我们做顺命的儿女，说你既然选召我们做了你的儿女，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当圣洁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的沾染污秽，我们常常的随从着这个世界，就求主再次怜悯我们，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被你提醒，来约束自己的心，来做顺命的儿女，不去沾染污秽。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来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。感谢赞美主，愿荣耀颂赞的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